哦，
就确认一下就可以。
继续啊。
对。
OK，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要认真的为神活"。那它的经文在民数记的15章1到5节跟15到21节。那还有一个图出不来啊。OK，头一页的两个图，一个是摩西在山上下来以后，手里拿着神赐给他以色列人的两块石板，这是他们该守的律法。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碰到哥利亚的时候，用一颗很小的石子就把大卫打死了。那这是他们真正的活在神里面，活出他们的命定。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疫情已经走到差不多一个，虽然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但是已经走在后段的路上。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势底下，我们如何来面对？当我们面对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决定我们要如何做，乃是说我们必须要听听，我们必须要求问神，我们究竟应该要怎么做？那第一个当然是要祷告，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羊。那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所以我们要先求问一下神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当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我们才能决定说像摩西一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得记住，我们永远是属于神的，belonging，我们永远是 belong 神的。那在这个疫情快结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求告了以后，神说你们可以这样走，你们该这样走的时候，就如同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样，祝福的历史会要重新开始。当时领导他们，今天应该也会领导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要认真的为神活，那活出神的真实，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必须先来读这两段经文，《民数记》15章1到5节跟17到21节。我要请两位来帮我读，好吗？请赵杰姊妹帮我们读1到5节，17到21节，请一凡读，好吗？好，请。
我是读第一节到第十，
第五节，这是就上面你看到的这个。
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
No,
同。
不是不是，
第
十
五
五
节，
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在 PPT 上有了。
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活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从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献贡物的，就要将细面一反十分之一，并由。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祭奠的酒，一新四分之一。
OK，下面是17节到21节，我这个地方有点失控了。对，我没办法进入全荧幕了。
那我现在开始吗？
呀，请。
耶和华对摩西
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去的那地。点吃吗？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OK， 谢谢。根据这个经文，有三个主题，就是说，这经文里面，或者我们都知道，目前这一段历史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出了埃及，进入了旷野，然后呢，将来准备进入到迦南。正如同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一样，埃及我们的疫情其实相当于是在埃及，我们现在在 room 上面相当于是旷野。那将来的实体敬拜其实就相当于将来的相当于迦南地。因此我们要如何来拥抱这个未来，就如何来迎接进入迦南啊，才能活出神的真实。根据经文，我有三个重点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神是领你进入未来的神。我没办法控制了，我不知道。第二个是神是赐你新生命的神。第三个是何弟兄，可不可以请你就帮我直接帮我控制好了，我就不动了，好吧。神是分享丰盛荣耀的神。根据这 三个主题，我想我分别来跟大家分析，我们一起来见证，好吗？我先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一个时间，彼此一起来在网络上来聆听你的话语。疫情也已经走到后段，正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主啊，他们如何在那个时候从你那里领受信息，今天我们同样的也要来从你的领受适当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进入下面一个阶段的日子。谢谢恩主，愿主你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得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触摸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是如何。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第一个神是领你进入未来的神。每个人都有未来。以前在台湾有一个歌星叫张雨生，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听过。他做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意思就是说梦是可以圆的。那我不知道他当年的梦圆了没有，我不晓得，因为他后来因为车祸过世了。梦是可以圆的，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也有没有梦的时代。什么时代是没有梦的时代呢？在没有梦的时代，其实也就是说没有神的梦是不会圆的。在上一个世纪的60年代跟70年代的时候，因为美国人反战反越战，因为征调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去打越战，死掉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就掀起一股非常非常强烈的意愿，我不愿意去当兵，我不当兵。但是当兵是他们的责任义务，以至于就开始抓逃兵，还有很多年轻人就想出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逃避兵役。但是最终这些年轻人想尽了办法以后，他们变成为一股潮流。这个潮流跟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跟现实是完全脱离了。也就是他们不知道将来在哪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前途。他们就成了一个迷失的一代，没有根的一代。那一代的年轻人就叫做嬉皮。可能你们没有见过，我当时正好在美国读书，所以我见过这些嬉皮。在我住的隔壁房住的好几个嬉皮， 今天你所看到的有做头发拱起来的男生女生穿这个这些穿针引线，还有这些刺青，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都是从那些人起来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很颓废，生活思想跟行为非常非常的颓废，他们每天只知道吸毒乱性来麻醉自己，所以又脏又臭，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欢迎他们这些人，但是就已经形成了。如果你看过阿甘正传，你会想起或者你会记得阿甘的女朋友后来就是进入到嬉皮群里面，当他进入嬉皮群里面得了病非常严重快死的时候，阿甘就把他接回家里面来照顾他，这就是当年的嬉皮。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追求自我，他们追求自我以至于呢，他们不走上街头，他们走进纽约大都会里面，代表很现实的一群，沉醉在这些追求梦想里面，就是后来的单身贵族。但是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道德非常的低落。美国开国时候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义勇的精神完全被瓦解，所以从那个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美国原来是由国家或者由义勇的精神来领导的，变成为失去了领导的一代，变成为群体的未来都退落了，都是个人的未来，每个人都追求个人的个人的生活也好，个人的享受也好，个人的这种钱财等等，名誉名地位等等，价值观完全的改观。好莱坞的电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好莱坞的电影在那个年代之前，你所看到的美国的电影都是讲正义，很多西部片讲的是正义，讲的是救难等等这些正义的。可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完全失去了，讲的都是这些比较虽然是现实的生活，但是都是进入到另外一些生活。从前我们看电影，好莱坞的金像奖男女主角最佳影片都是耳熟能详，也就是说这些明星也好，他们都是演过很多电影，都是名垂千古的这些电影，像这个 John Wayne 啊，还有这个电影像巨人啊、锦绣大帝啊等等，这些可能你们今天听都没听过，看都没看过，但是那个年代的电影真的是非常棒。从这个颓废的时代开始，最有名的奥斯卡金像就是克拉玛对克拉玛， Kramer vs. Kramer， 这是一个单身家庭，单身父亲带着一个三五岁的小孩，因为爸今早起来太太留个纸条说我离开你了，我活不下，我没办法跟你生活下去，从此进入美国家庭跟社会跟伦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没有神的梦不会圆的，只有在神里梦才会圆。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要走向迦南地，这是耶和华神在400多年前就告诉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这个话都是指向未来，所以神的话是指向未来的。特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有一句话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他们还没到，但是神就告诉他说，你们到了那我所赐给你们那个地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就是应验了神的话语，走进未来。所以在神的在神里面，你梦会圆的。即使后来第一世纪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但是以色列的梦从来没有破碎过，2000年后居然又重新建国。以色列人不知道，居然当年不知道神早在400多年前就答应了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将来要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所以在神里面的梦是会圆的。 在基督里有没有梦呢？在基督里的梦是最美的。基督徒是有未来的，因为基督徒是有根的，我们是扎根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你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你永远不饿，也永远不渴。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十四跟第六章三十五三五十四。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话带我们走出旧我，进入到 新的我跟新的未来。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未来，不只在今生，而且在永生。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是的梦是最美的。耶稣基督，刚刚我们也读了那段经文，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所以这都是一个未来，神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未来要有的梦。除非，但是我们一定要跟他连接在一起。所以你如果要今天，如果你想要你的梦可以成真，你必须要确信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要带领你进入到未来，那个未来也就是他要应许你的地，那个地可能代表的是你的工作，可能代表的是你的学业，可能代表的是你的婚姻，可能代表的是你的家庭。你信的话，你需要存忍耐的心，凭信心抓住耶稣基督，抓住神要告诉你的，抓住他的话语，努力向前行。纵然经过死荫幽谷，不要担忧，再艰难的旷野，神都与你同行。所以要认真的活出神的话，走在 他的道路上，基督徒是有梦有未来的。要活在基督里，有未来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要认真活出来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神是领你进入未来的神。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神是赐你新生命的神。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因为我们都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都是有生命的人。但是很不幸，我们虽然有生命，可是因为我们又活在罪里面，又活在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完美的，也是不好的。也就是说，没有神，我们说实在话，我们没有生命。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从神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一个跟旧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他们如何在旷野里面，走在旷野里面，他们有经过的经过三个生命的历程。这三个生命的历程，第一个是出埃及，第二个是走旷野，第三个是进迦南。他们在这三个阶段里面，他们如何信靠神，如何跟随神，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在神里面有了生命。如果不这样子，出埃及以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说是我们不去了，因为迦南地的人又高又大，城墙 又坚固又高大，我们没有办法去，他们看我们如蚱蜢，我们看自己更像蚱蜢，那完全不去的话，不跟随神去的话，不信靠神的话，他们进不了迦南，没有新的生命，仍然回埃及去当奴隶。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当年他们不跟随神就没有生命，不信靠神，神不跟他们一同去，他们进迦南进不去，也没办法感谢神，应许没办法应验。今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样的，我们生命也经过这三个阶段，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我们可以相对比于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出埃及以后的三个阶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跟随神，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为什么会有活泼的生命？因为你跟随神。你不跟随神，你就不能得着生命。 以利沙服侍以利亚，当以利亚在吉甲，在吉甲告诉以利沙说神要把我接回天家去了，他说你就留在吉甲吧。以利沙说不行，我一定要跟着你走。他就跟着以利亚来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以利亚又告诉他说你别再跟我走了，你就停留在这里吧，因为我要到神那里去了。以利沙说不行，我一定要跟着你走。结果又跟着他走到耶利哥，到耶利哥城，以利亚又告诉他你不要走，你别再走，你就停在这个地方。他说不行，我还是要跟你走。结果走到黑约旦河边，以利亚说你不用跟我过河了，你就留在这边，因为我不会回来了。以利沙说不行，我还是要跟着你走，就跟着他。以利亚脱掉他的衣服外衣，拍打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他们两个就走过干地，进入到约旦河的东岸。进入约旦河东岸以后，天上有火车火马，天使天军来接以利亚。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跟我，你需要我给你什么？他说我所求的就是双倍的感动你的灵赐给我。以利亚说如果我走的时候你看得见我，你就会得着。当他被接走的时候，以利沙看见他被火车火马接走，以利亚就把衣服脱下来丢给以利沙。以利沙拿起这个衣服回过头来就走向约旦河，同样的拍打约旦河，约旦河就开开了，他就走过约旦河。他这样子的跟随神，跟随以利亚，他就得着了神的能力，得着了神的能力。所以当今天如果我们跟随神的话，我们也会行在光中，行在光中，而且我们的担子会很轻省。信靠神，但以理记载在但以理书第六章23节，当大力乌王，因为有人向他建议说有一批人是犹太人，他们不拜你，他说如果有发现不拜你的人，我们就把他处死。大力乌王就说 OK 好，我们就这么办。结果他们发现但以理没有拜大力乌王，结果就告到大力乌王，没办法，就只好把但以理抓来丢在狮子坑里。大力乌王很非常的不舍，结果他就祷告，就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起来跑到洞口一看，他以为但以理肯定被狮子咬死的，没想到但以理仍然活着。但以理在危难中信靠神，就得着了生命。所以当我们不信靠神，神就不与我们同在。所以大力乌王看见他活的没有死，仍然活着。第三个，感谢神。但以理在这个状况底下，他不拜大力乌王，虽然被告，但是他每天三次面对着窗，打开窗户面对耶路撒冷祷告感谢。他不止祷告还感谢，他感谢神，感谢神，神就保住了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不落入魔鬼的陷阱，因为神应许了他，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不感谢神的你没有应许，不感谢神的你也没有一切。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新生命应当是怎样的呢？应当是跟随神的。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行在光中，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力量，靠着那 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耶稣基督说得更好，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迷失。这是跟相对应于出埃及记的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跟随神；第二个阶段，走旷野的时候，你必须要信靠神。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脚步步伐都会很轻盈，而且你会发觉你很平安，你很喜乐。所以 如果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你要出门前，你先祷告神，先向神祷告，神啊，告诉神你的心声，你今天要准备做什么，告诉神说，请你走在我的前面，我要跟随你，不论你去到哪里，我相信我跟随你不会迷失。当你要出门的时候，你可以向神祷告，神啊，求你与我同在，神就会保守看顾你，每一个脚步都很轻盈，他会保守你有平安的脚踪，一天都很喜乐。有一个牧师，有一天他跟人家约了，有个约会，约会的地点在一个学校的门口，在学校门口他早了几分钟到，到了那里该来的朋友还没来，他就突然心中觉得非常的喜乐，哇，他觉得这么平安这么喜乐，他就站在门口跳唱诗歌，跳起舞来了。这牧师不是一个外向的人，而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当他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的时候，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情不自禁的就跟大卫一样跳起舞来了。所以每天早上当你出门的时候，你要告诉神，你说，神啊，求你走在我前面，我要跟随你，神啊，求主你与我同在，我要靠着你有平安喜乐的脚踪。第三个，晚上回家你必须要感谢神，数算神的恩典，刚刚好像我们唱诗歌，数算神的恩典，你们就发觉每天神在你出门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或者给你很明确的目标，今天你要去见哪一客户，今天你要去见教授，今天你要去见朋友，今天你要去见某某某某等等，做很多事情，你会发觉你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完成，即使不能完成，但是起码会更靠近一点，会叫你充满活力，会叫你充满活力。所以根据以色列人他们这三个阶段，基督徒从这三个阶段里面，其实我们也学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跟随神，信靠神，感谢神，你这一天，你这一生一世都会非常的有靠山。在疫情的后段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抓住活泼长存的道，重整我们团契，重整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团契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焕然一新，你就不再像你，而是一个新造的你，让神的话语真实的活在你的身上，活出新的生命。这是第二个主题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主题，神是分享丰盛荣耀的神，神是分享丰盛荣耀的神。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丰盛又有荣耀的，你相信吗？你知道吗？因为神一切的丰盛荣耀都在基督耶稣里，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节跟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得着耶稣就得着丰盛荣耀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要把他的丰盛的生命分享给我们。这也是海德堡团契的标杆啊，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语，就是神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他那里有基督荣耀的十字架，这是得胜的生命，信的人就要因他得胜。所以荣耀的生命，荣耀的得胜，在于求告神，凡事凡战求告神，就是要求告神。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打了将近20场仗，除了在埃城那一仗自作主张打输了以外，其他他都先向神求，都求问神，我该怎么办。神都告诉他一句话，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 所以当他每次求问神，每次打仗之前求问神的时候，神都用这句话来告诉他，你一定得胜，你就尽管去打就对了。所以他不但攻下了耶利哥城，非常难攻的，也战胜了五王，甚至于其他好几将近二十个王的 联军通通得胜。所以要得到荣耀的生命，胜利的生命，必须要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常常的求问神，这样子你才能够得着。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神也要在基督耶稣里分享我们他的荣耀。他是这么说的，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神耶稣基督非常愿意把他的生命跟荣耀分享给我们。所以第二个，丰盛的生命又从哪里来的呢？经文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神吩咐他们，他说出熟的麦子你要拿来磨成面，做成饼，高举奉献给耶和华，同时你要献上奠祭。 当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在旷野已经告诉他们，你们进去旷野，进去迦南地后，你们会有大麦收成，你们会有油，你们会有酒，这是他们生活必需的用品。不只是如此，他说你们还要献上这些东西当作奠祭，这是一种感恩，这是一种感恩。所以没有得到之前就必须要先感恩。那进去以后，你们会收成出熟的麦子，也是因为每年第一个收获的农产品就是大麦。所以神告诉他，当你收获大麦的时候，你要把它磨成为面，这个面做成饼，这个饼呢高举起来要奉献给耶和华神，表示感恩。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复活的主是出熟的果子。复活的主是那出熟的果子，我们呢也像出熟的果子。这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刚刚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这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信他的也会跟着他复活。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复活的这些基督徒也是像复活的出熟的果子一样，我们跟他是一样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做奉献，感恩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们越感恩得的会越丰盛。你越感恩会越丰盛。在基督的救恩里呢，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崇拜，每个礼拜都有崇拜，这是我们向神献上的感恩，献上的感恩，还有十一奉献也是献上的感恩。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同样的比照以色列人，他们有崇拜，有祭礼祭奠，也有奉献。奉献就是出熟的果子，祭奠就是交奠高举，甚至于献燔祭、献赎罪祭、火祭等等这些馨香的祭。今天我们在如何来活出这个真实的生命呢？荣耀又丰盛的生命呢？我觉得爱你的教会，爱你的教会。当我们你爱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他们高举他们要奉献的饼。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把耶稣基督，我们也不可能把耶稣基督像庆祝这个足球队得了冠军一样，把足球队的教练也好，队长也好捧起来，高高的举起来。不是的， 而是说整个团契合作无间的同工团队，积极还有加上积极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们，联手起来组建一个崇拜，组建崇拜，还有各样的活动，生动活泼有生气，这就是高举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里面，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耶稣基督里，神荣耀的岁月正在等着我们。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我记得曾经在东边的时候 有一次参加柏林教会的一个洗礼，柏林教会的一个洗礼，有一位弟兄他准备洗礼，但是上去做见证，他说那第一个还没上台，要上台之前他说哦，这是个圣地，必须把鞋子脱掉，他有一个非常前进敬拜的心。第二个，当他说见证的时候，他说将来我工作以后，我第一个月的薪水我要把它拿出来奉献给神。所以当他还没接受洗礼，但是他已经立下这个心志，他要不断的敬拜神，他要不断的献上他的收入，献上奉献给神。十多年前，当我们我跟张妈有大概是庆祝结婚纪念日吧，我们的孩子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两个那时候还在读中学，他们两个要一个大学一个中学的，他们两个要送我们一张床，因为以前我们刚到德国来时都是去旧货店买的床，所以他说我们要送你们一个新床，我说不需要了，我们自己会买。他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送你。我说你送我们多不好意思呢，对不对？他说一定要送。我后来想好吧，就接受他们。其实可是想想看，他们做学生，他们没有收入，他们的每天每个月的生活费，在大学也好高中也好，他们生活费零用钱都是我跟张妈给他们的，但是他们把给他的钱他就节省下来存起来，到这个时候他就拿出来奉献买床要给送给我们，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可是我想那个钱也是我们的，但是感动之余，我们就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更多的生活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了这些钱他们会节省，他们会奉献。所以今天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神并不缺任何东西，神需要知道的说你奉献甘心乐意奉献的，神是喜悦的。同时奉献是为了将来，也就是说奉献的钱神不是拿去收起来拿去花掉，没有，他是仍然还给团契，让他们做准备用在将来要来到教会里面的人，所以这是个分享。因此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感恩，也需要分享，因为我们有耶稣。以色列人他们有出熟的果子，出熟的麦子，这麦子必须要打成面，磨成面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出熟的面麦子。同样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被磨成面，打碎折磨，就如同麦子被磨成面一样。麦子不但磨成面，而且做成饼，这个饼也就是生命的粮，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甚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我是生命的粮，吃了我的粮，吃了我的肉的，你们永远不会饿。所以耶稣基督是那出熟的麦子，耶稣基督被打成磨成面做成饼，在十字架上被高举，高高的举起来，正如同当年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做举祭，出熟的麦子要做举祭，这是唯一的，这是崇高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神，他的救恩是唯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救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以举祭代表的也是崇高，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奉献给我们，成为救恩，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做的就是感恩，感恩耶和华。神把这样子的救恩，耶稣基督救恩的生命也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人，信他的人就得着了，不信的人永远得不着。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献上举祭，举祭这些馨香的祭，他们越感恩越丰盛。我们很幸运了，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就可以献上，当我们献上的越多的时候，我们越分享，因为我们所献上的，我们所奉献的，神要拿去分享给别人。当我们越分享别人的时候，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传递生命，让别的生命也跟我们一样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越分享会越丰盛。所以这一篇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生命过程跟他们是非常类似的。我们必须从他们中间来学习如何感谢神，他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感谢神赐给我们有好的未来，美好的未来，也感谢神分享他的荣耀跟生命给我们。因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可是在他 当他被钉死之前的当天晚上，不是当他要 被抓的当天晚上，他在跟门徒们在一起设立了圣餐，也跟门徒们立了个约。其实这个约也是跟所有的人立的约，特别是相信接受他的人立的一个约，跟耶稣基督有立约的人都愿意来领受这个圣餐。我把这今天我是摘取的是哥林多前书11:23-26这段经文，我来念一遍。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在哥林多前书11:23-26里面，我特别标出来有一句话两句话或者同样的一句话，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你们到了我领你们去的地方要如此如此，要这样行。你们到了我领你们去的地方，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的地，你们要做下列这些事情：献上馨香的祭，献上出熟的麦子当作举祭。就好像这句话一样，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把从前的那句话跟今天这句话我们来做比较，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你们应该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你们信了以后，你们就要这样做，这样做是在为纪念我。所以我们今天遵照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来一起来领受圣餐。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拿起饼来。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准备好你已经准备好的饼。耶稣基督拿起饼来，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拿起饼来的时候，对耶稣基督来说，当时 是一个拿起饼来是个举祭，因为它是出熟的麦子被压成面粉做成饼，然后呢领到放到圣餐前，这是一个崇拜的仪式，这是一个交奠的仪式，这是一个崇拜神的仪式。所以他拿起饼来祝谢了，他祝谢了，他谢谢神，带我们谢谢神，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掰开祝谢了，然后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今天我们其实也把我们自己带到圣餐桌前，圣餐桌前把我们当作活祭献给神，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讨神喜悦，这是应当的。求神来帮我们掰开，求神来把我们掰开，高举，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奉献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祝谢，要为我们祝福，然后他把这个饼要我们去把我们分享给别的人，正如同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奉献献上以后，也把他自己的身体掰开，然后分给门徒，拿给门徒，就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把饼分给每一个弟兄们，让他们都拿着吃。我们今天领受，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是那出熟的饼，出熟的麦子，我们也要学像耶稣基督，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献给耶稣基督，去分给别人，好叫别人透过我们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请赵杰姊妹还是一凡帮我们为饼谢祝谢好吗？
好的，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对呀，
亲爱的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此刻向你献上的感恩赞美的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掰饼是为要纪念你，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你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能细细的省察自己，好像我们在吃着饼的时候从你而来得到新的生命。主啊，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亏欠主亏欠人的地方，让我们在你的圣洁里有份，使我们全然成圣。主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让我们的心里刚强起来，可以面对各样的难处，各样的不容易的地方。求主与我们同在，并亲自的祝福这饼，使我们心心守节来侍奉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好吗？第二十五节，耶稣说，就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这是象征 代表的是他将来一会儿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他的血跟我们立下了，跟我们订立一个新的约定。这个约定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得洁净，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他不再喝这不再喝着杯，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跟我们喝新的。我们为此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要献上，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从 神那里所得到的救恩。我们请一凡带我们做为杯祝谢好吗？
好的，那我们来祷告。阿爸，真要来领受，在这里真是感谢我们，让我们盼望从老鼠当中有更加的事情。真的是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祝你杯的同时深深的体会对我们深深的爱。在这里也求你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领受杯的同时能够真的是把自己奉献上去，在圣洁当中能够更加做更新的事情，能够更加去。我们以上的祷告告告乃是奉
阿们。让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所以愿我们都有丰盛荣耀的生命，活出神的荣耀，真实的活出神，活出真实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好吗？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2021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新冠病毒的疫情将会慢慢过去，纵然病毒仍然继续的有不同的变种，但是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知道每天跟随神，不论神去到哪里我们都跟随他。如果我们有任何需要，我们也告诉神，来向神祷告，求神陪伴我们一起去。不论我们今天或者每一天你需要出门或者是不出门，但是我们的心也跟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心里就平安。天父，我们在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到你面前，向你诉说我们今一天的恩典。我们知道你永不撇弃我们，你也不丢弃我们，你引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引领我们进入到那安歇的水边。我们特别为天父，你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你的肉体，你的身体是可以吃的，你告诉我们你的血是可以喝的。我们因为有了你的身体，生命的粮，因为有了你的宝血，我们身上的一切 过犯 大小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隐而未现的，天父，我们都知道在你里面得到了洗净，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你的每一句话都指向未来，你的每一句话也赐给我们生命，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我们天天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从你的话中得到亮光，从你的话里面得到喂养，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饱足的日子。主啊，我谢谢你，求你继续与众弟兄姊妹同在，让他们每天真的出入都有平安， 身心灵都健康，都有喜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圣父的慈悲与怜悯临到众弟兄姊妹，从今天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吗？